李铁军牧师，从创造到新创造。好，那我想我们就可以提前一点开始，感谢各位都已经就座了。那欢迎大家参加这个12:50第二堂的讲座。那我们今天很高兴有李铁军牧师在这边为我们做这个分享。那让我简单的欢迎各位，然后也是介绍讲员给各位在场的牧长还有我们主内弟兄姐妹，大家好。对，那我们很高兴今天大家来到1191这个教室。对，今天为我们分享的是李铁军牧师，他是这正道福音神学院的校友，也是这个南湾台福基督教会的华语堂的牧师。对，那他是出生在中国的黑龙江省，然后曾经是一位很优秀的这个中医医师，也是中医教授。对，那然后在2002年应邀到美国来任教，2004年两年以后蒙召得救，然后在这个2005年蒙召成为传道人，然后之后就2012年与他的妻子，也就是师母，在我们这边一同进入正道神学院来装备。在他是在2015年对取得这个神学硕士的学位，那现在就是在这个南湾台福基督教会华语堂全时间的牧会。对，他跟师母一同的心志就是塑造神国的工人，传扬基督的福音。今天他所要分享的题目是从创造到新创造，那让我们一同用掌声还有祷告来把这个接下来的时间交给他，欢迎他给我们的分享。非常感恩能有机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那在我们开始之前，我们先做一个祷告。天父，我们恭敬的在你面前，我们把自己摆上，也把这段时间摆上，求主你自己来使用这段时间，可以教主你在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真理能够真的进到我们的生命当中，成为我们生命的供应，更成为我们在跟随你服侍你道路上那生命的粮。神，我们仰望你，求你带领祝福这段时间，叫我们可以在你里面可以得着安慰，得着建造。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
阿们。
很感恩能有机会在 AB 大会跟大家来分享这个题目。那这个题目实际上从我们信主的时候，神就有一些对我们的带领和光照，那到神学院之后呢，在装备的过程里面，这个题目就更有兴趣，所以今天就想借着这个机会也把这个题目跟大家做一点分享。那其实对我们来讲，在今天这个时代，可能每一个人，不管我们在座的是年长的还是年轻的，基本上我们都有一个很深的一个观念，就是今天这个时代是一个科学跟技术的时代。比方说我们有多少人用智能手机，所有人都用，是不是？有多少人用电脑，是不是所有人都用？有多少人用所谓电视，现在电视都高级，都是智能电视了，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这个时代，科学技术对我们可以讲整个的生活观念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深刻的影响。所以有人讲说21世纪是一个什么，是一个科学技术的世纪，甚至说在今天能够推动人类往前再进一步的是什么，就是科技，科技推动人类的文明再往前进。可是我们在座是不是都是基督徒？有谁还不是基督徒的吗？我们都是，是吧？那我相信我们在教会里面信主了一段时间，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今天这个时代科技的进步似乎对我们的信仰有冲击耶？所以已经有人认为说科学跟宗教是矛盾的，这两个不能调和。 就没办法，这个冲突是没办法解决的。所以我们看了这，我们会看见啊，今天这个时代里面，科学跟宗教之间似乎有一个难以调和的矛盾。当然，有的基督学者认为科学跟宗教跟我们的信仰是不冲突的，可是有很多人认为是冲突的，特别是那不信的人，而且用科学来推翻我们的信仰。那有一个可能大家都知道啊，关于进化论跟创造论的一个冲突跟讨论，这个已经持续了上百年了。实际上在今天这个时代，这个冲突还在影响着很多人，包括我们教会弟兄姐妹。实际上今天我们讲是关创造有关系的，我不是太多的讲进化论，但是我们会花一点时间来看一下，当这个冲突出现的时候，怎么样对我们的信仰开始做了一些所谓的反思。实际上这个反思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要去面对这个冲突，怎么样去解决它。那关于进化论创造的一个矛盾的核心，就是世界的起源或者是人类的起源。比方说现代科学里面认为进化论是科学，对吧？那进化论讲世界怎么起源的，人类怎么起源的，世界起源人类起源好像从大爆炸来，实际上那个大爆炸还是新的理论，那个不是进化论里面的。进化论是讲什么？是讲我们这个世界和人类，特别是生命，是从非生命进化来的，就靠着时间一点点这样进化来的嘛，是不是？而大爆炸的起源实际上并不属于进化论里面，而是另外一个来解释这个世界的起源的。那对我们基督徒来讲，那我们知道世界怎么来的，神创造来的，我们真的信吗？
信啊，
我们真的信啊。那我们怎么解释进化论，对吧？这不是一个很明显的一个矛盾吗？所以就可以看出来，所以对我们来讲，如果真理是唯一的，如果真理是唯一的，我们都相信绝对真理吧，相信我们神是独一的神啊。那如果真理是唯一的，就一定有一个对一个错，你同意吗？所以考验我们信仰的时候来了。所以今天是要讲用这个题目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圣经里面我所认为的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主线，实际上是创造。可能有很多人讲圣经里有很多不同的主线，比方神是爱啊，还有救恩啊，讲救赎啊。像我记得神学院读一本书叫救赎进程 The Progress of Redemption， 就讲哦，神造人哪一个是最主要的主线呢？是救赎。但是我自己觉得圣经里面上帝借着圣经所启示的最核心的一个真理是创造。所以今天就主要讲这个，从创造到新创造，来跟大家一起来思想。好，那我们先来看有关创造的一些讨论，这块我会讲得很快。那传统上是七天创造，我相信这个大家都知道吧，你翻开圣经的创世纪第一章就在讲七天的创造，我们到二章的三节，七天神造完了安息了。而且传统的圣经认为，就传统的不是圣经，传统的教会在进化论出来之前都认为创造就在七天中结束了。这是我们传统的，你可以去看教会历史，去看教义，都是这样子。所以传统呢一般讲说神用六天时间创造整个这个宇宙万物，第七天什么造完了，然后就安息了，这就是传统的七天的创造。那这样的一个解释实际上两个很重要的根据。第一个根据呢，就是按照字面解释，一天那个一日一日一日就是24个小时，这是一个字面解释。另外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用十诫中的安息日条例来论证说，哦，传统的创造这个七天的创造就是24个小时乘上七，一周的创造，这是最传统的。像我们知道传统的创造论是什么样的，可是传统的创造论在大概一两百年前就面临很大的一个挑战。那其中有几个问题是需要我们去思考的。传统的七天创造论所 在大概几百年前就面对许多的挑战，那其中挑战一个就是进化论的挑战了。但是我把这几个问题列在这里，第一个，七天创造每一天真的是二十四小时吗？这个实际上是就是现代科学的发展引起的一个反思。为什么？因为现在的天文学还包括考古学发现这个地球啊，包括宇宙大概多长的历史，有谁大概知道吗？最起码几十亿年是有的。那如果这个宇宙跟地球是几十亿年之久，那圣经里七天就造完了，而且从圣经里一点点加大概只有六千年呢。这个矛盾你怎么解决？所以我才说为什么现代科学对我们信仰带来很大的冲击，就包括关于创造论的讨论也实际上是不得不面对这些人的质疑。所以第一个就让我们看，那这一天是不是24小时？如果24小时，那怎么样跟现代科学做一个调和？因为现代科学证明说这个世界包括地球就几十亿年之久啊，那这个圣经是不是乱说嘛？那我们信什么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神在七天完成一切创造的功劳，然后圣经就说什么？神就歇了一切的功安息了。可是主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怎么讲？我父做事到如今呢，我也一直在做事啊。那神到底安息没安息啊？如果神已经安息了，那耶稣讲的话不就是又是假话嘛，又是不对的嘛？这都是跟创世纪有关系的，跟创造论有关的。那再往下看，在七天创造里面，还一到六天都有晚上有早晨，第七天有没有？第七天没有啊，第七天就没有晚上和早晨这两个字，不止两个字，是两个字，对，就是两个字，就没有晚上早晨，第七天没有就是这两个字。那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安息日旧约里面根据这个七天创造来的安息日条例，跟这里面这个七天创造那个安息是同一个意思吗？因为这里面在新约里也有一处经文专门讲安息，就是希伯来书嘛，希伯来书第四章讲什么？如果约书亚已经叫以色列人安息了，那还有别的安息日吗？就没有了。但是神有另外一个安息日是约书亚没有带给以色列人，那这个安息日又是怎么回事？这个都是有关创造论的一些问题。那我们今天就来稍微思想一下，我要跟大家来看一下近代有关创造论的一些再思。其实有很多理论我都快快读。第一个叫 gap theory， 大家有谁听过这个？可以举下手吗？不是说现代科学说这个地球宇宙有几十亿年之久吗？那圣经只用六天创造，那怎么样来调和？其中有一个理论就是在讲圣经的创世纪一章一节跟一章二节之间有一个很大的时间间隔在哪里。那一章一节怎么讲？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嘛。二节呢，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嘛。那有人就讲了说，这个二节讲的不美好，完全就是混乱嘛。那在一章一节跟一章二节之间有一个很大的一个空，就是时间的间隔。有人认为是那是第一次的创造被毁灭了。那第一次创造创造的什么呢？天使，天使堕落了嘛，所以神就把天使所创造那个世界毁灭了，然后再开始一个创造，所以就是间隔论。这样的话就可以把这个时间那个间隔可以很长很长，就可以把这个解决了嘛，这个时间不就把它弥合了吗？那人类的地球的历史不过才六千年啊，但是那个间隔几十亿年是可以的。好，这是间隔论。那第二个叫 Old Earth， 这个里面有几个不同的观点啊，就认为这个地球啊实际上是很久的。那这个必须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创世纪那个一天是多长时间？那就有人讲了说， 一日千年论。
对，
彼得不在他书信里，神看什么？一日如千年，千年如一日嘛。那神说那个一日，不是我们以为的二十四小时嘛？可以是很长的一段时间。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依据啊，就是在创世纪二章第四节的时候，那是一经文怎么讲？他说神创造天地的来历是这个样子的。那个在那个时候，就是用的同样的一个字，就是那个日子那个字，只不过那个时候就不能翻译成在创造那一天了，而翻译成在那一个时候。所以你就知道，哎，这个日子这个日不是只指24小时的一天，很可能是指一段时间嘛。好，这是一种。第二个叫间断日说，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不是七天创造吗？可是第一天跟第二天之间，哎，有一个很大的间隔啊。圣经没有讲这第一天跟第二天之间没有隔其他的日子啊，只是说，哎，神造了这些第一天，然后第二天造了那些，没有说第一天跟第二天之间是一直连着下去的，中间可能有一个很大的间隔嘛。这样的话也可以把这个矛盾解决了吧，是吧？好，第三个叫文体架构，为什么？他这个意思说，在创世纪那个七天啊，那个六天的创造，并不是真正的指一个时间，而是什么？就像我们写诗似的，要出现很漂亮的一个对比，对吧？所以第一天实际上对应第四天，第二天是对应第五天，第三天是对应第六天，有这样一个温美的，就优美的文字的文学的架构，所以它实际上是用这种方式把那个日子那个含义给抹去了，不用那个日子来解释时间，而是用日子所创造一天二天作为一个什么文学的手法，是这样的一个方式了。好，还有一个就是启示日说，这个是更有意思。这个怎么解释？说这个摩西写创世纪的时候啊，是神用了七天的时间启示摩西，一天启示一点，所以神就摩西就按照这样的启示用七天把这个创世纪写下来。大家听着觉得有没有意思？有点道理是不是？但是就是有这样的反思来应对这样所带来的挑战。那再往下面叫年轻地球创，这个实际上是就是传统的创造论，认为完完全全的就是七天六千年。但是它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那怎么样解释所看到的化石所带来的年龄？另外怎么样解释地球里面好像有很多那种叫石油啊，觉得六千年怎么可能能够化石就是有生命的变成石油呢？那最明显的一个例子，他们用来解释的就是大洪水，因为当大洪水的时候带来的那个一个改变，他们认为是我们今天很难想象的，而在大洪水的时候就造成了很多的现实的改变，就可以被今天的科学看起来似乎是很久，这是一种说法。特别是石油的产生是可以用这个解释的。那第二个说法就是也是这些学者们想出来，他说，诶，神造亚当的时候，亚当是个婴孩呢还是个成人？亚当是不是个成人？对吧？没有人喂他奶吧？对吧？那如果神造亚当的时候是个成人，那什么可不可以造世界本身就带着一个年龄的？可以吗？哦，这种说法实际上是有点狡辩了，但是你不能说它没有道理哦，逻辑上是可以解释的，通的。不管怎么样，这是用现代的科学来试图证实传统的七天创造论是真理，是合乎圣经的，蛮多人支持这样的观念，这也是像我说这是传统的教会创造论的观念。那第四个，这个是比较新的一个，这大概才可能大概十年左右的一个学者，应该到不了十年，有一个很有名的旧约学者叫 Langman， 然后他就提出来一种观念，认为创世纪这个七天的创造是古代的希伯来人的一种世界观， 换句话说，今天我们已经知道这个地球是什么圆的，对吧？可是古代呢，很多的时候认为地球是一块方的、平的，这个是一种观念而已，就是一种世界观。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那个创世纪那个七天是古希腊人的一种观念，是从神启示而来的，跟今天的科学不能够用今天的科学来解释它。就像我们今天不能够用今天的科学去解释古人对世界是方的、是平的那种的观念，我们今天认为那是错的，但不等于这种观念在那个时候是错的。所以用这种方式的话，他也把那个日子、那个时间实际上是给抹去了，不去解释具体多少时间，只是说那是一种古希腊人的观念，是从神领受的一个启示，不见得带有时间的含义在其中。好，这是另外一种的观念，其实这种观念是蛮可取的。那在下面叫神导进化论，这个什么意思？这实际上有点跟后面那个智慧设计论是有点相似的。这两个都在讲什么呢？都在讲说，哦，这个世界、这个万物，包括我们人类，是有一个什么？有智慧的，有一个有智慧的设计来的。那智慧设计论认为也是神，神导进化论认为也是神，但他们有啥区别呢？就是神导进化论的认为，哦，这个世界是神造的，是有智慧的设计的，但是神造完了之后，把所有该有的所谓叫能力功能都赋予在万物里，他就怎么不再干涉这个世界的运转了，不再干涉人的生死或者什么病老或者进化了。所以神导进化论接纳了进化论的观点，所以才叫神导进化论嘛。但实际上是跟智慧设计论有异曲同工，就智慧设计论也是这样子，哦，神设计了这个世界万物，然后就走了，就像一个钟表，你设计好了，钟表就嘛自动就转了，不用管了。这实际上都有点倾向于自然神学的观念，只是区别就在于神导进化接受了进化论的观念，只是把神放在了进化论不能解释之外的，用神来解释而已。但是这个是不合圣经的，这两个从某个角度来讲是合乎圣经，但从另外一角度都不合圣经，因为他们把神从这个历史中排除了。如果神从历史中排除了，我们今天祷告有用吗？你说你今天跟神相遇了，可能吗？不可能，那都是瞎说嘛。那最后还有一个叫创造神话论，这个我是在一篇文章里看到的，这篇文章我也找不到到底他就是到底怎么回事。他就讲说有一个很有名的学者叫巴特，这个很有可能就是讲卡尔巴特，然后他是新正统派神学的，他讲说什么创造就是神话嘛，对我们基督来神话是有意义的哦，神的话，哇，那是真理哦。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神话是什么意思？故事嘛，就是故事嘛。所以创世纪不过是一个有关于神话的故事，你信它是真的那就是真的啊，是啊。所以新正统派是有问题的，是不完全合乎圣经的真理的，这是我们今天普遍的教会并不接纳新正统派的一个原因。好，这是关于创造，我很快的走过，让大家对这个创造有点观念啊。那我们要来问两个问题了。我们刚才实际上有三个问题，你看到针对那三个问题，日子的长短，到底一天多长时间，要跟这个时代时间做调和的，特别是科学的验证。那第二个，关于安息日的，关于神创造的公式是完结的，还没有完全解释啊。那我们再看另外两个问题，这两个问题是跟刚才讲的都是有联络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从圣经来看，神创造人类的最终的终点是哪里？ 果我们把创世纪一到二章神造亚当和夏娃所代表的人类作为创造的开始或起点，那么人类被造的终点是哪里？又是什么时候呢？这是一个问题啊，大家看。那第二个，创世纪一章一节讲起初神创造天地，哎，这一个天地是指着哪一个天地？是今天我们生活这个天地，还是启示录二十一章一节所讲的新天新地？我把这两段经文列在这里啊，大家可以看。这两个问题实际上是有关联的，都在解释一个问题：创造有起点，对吧？那创造是不是应该有终点？希伯来书十二章怎么讲？哎，十三章不是十二章，十二章是十二章，讲耶稣是什么？为我们创始成终的，有起点一定有终点吧？如果创造的起点是一章一节，那终点是哪里？那就是启示记、启示录的新天新地嘛。在新天新地，神与人真正的怎么样同在安息？是不是？那我们再回来看前面那个问题的时候，神造人类的终点在哪里？
请问这个终点是指目的还是终点？
就是终点呢、啊、就是终点呢、啊、
目的或者是终点就是 end，
对啊，就像我们知道圣经里告诉我们神创造有起点有终点，耶稣讲什么？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对吧？所以我们知道如今我们存在这个世界包括我们自己都是有起点有终点的。
是因为人的堕落，所以这个终点就变成
死亡了是吗？
就是因为人的堕落嘛。
对，这里面同样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神创造的人的终点是死亡，应该不是吧？那神创造人的终点应该是哪里？
就是起点。
就是起点。
好，感觉人还要再回到起点的时候。
那这个新天新地跟这个人回到起点有什么关系了？
就是神最初创造的世界。
嗯，这就是今天我们要讨论的，实际上核心就是人到底是要恢复到亚当夏娃被造的那个时刻，还是人根本不是恢复，而是人从亚当夏娃的时候被造的时候就要进到基督里？这是个很关键的。为什么讲创造？如果你讲恢复的话，造完了然后再恢复到创造去，这是一种说法，还是说神一直在这个时代都在创造，因为终点还没有来，创造还没有完成。那什么时候创造完成呢？当新天新地真的造成的，神的国真正的成就了，神创造的工这是完全的，所有在基督里的被造好了的人可以一同进到神所造好了的新天新地里，永远的安息，与神同在，荣耀。好，我实际上把我的观点讲出来了。神创造天地的起点是创世纪一章一节，那神创造天地的终点是永恒中的新天新地。神创造人类的起点是亚当，实际上你可以包括夏娃在里面。那是神创造人类的终点是什么？在基督里的新人。其实用这个新旧只是对比，比方说像我们，如果我们在亚当里在罪恶中是死了旧造，我们信主了是什么？在基督里是什么？活过来的新人。那问题来了，我新旧跟我有什么关系？ 时间上关系，我还是我吧。只不过在亚当里，如果我不接受救恩，我就是死了。可是如果在基督里，我接受救恩，我就活了。所以你知道，新跟旧实际上是个对比。新人旧人的中心还是我嘛，还是我们每一个人嘛。所以我才讲说，神造人的起点是亚当，但是人的终点是在基督的新人。就像在说，神造你我的起点是什么？像亚当一样死在罪恶过犯里了，但是终点在哪里？是在基督里，要进到神的新天新地里。如果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观念来看，神的创造是一个过程，神的创造是一个过程，我们如今都还在被神的创造过程当中。实际上有很多神学的东西在这个思考里面都可以很好的解释它。我举个例子啊，我找不到那个最开始的，这是我女儿画的一幅画，大家看了这个画完成了没有？因为我找不到，实在找不到前面的画了，所以说我只能从这个开始。你看，实际上是一个空白的一个画布嘛，然后女儿打上线，然后再用铅笔画上她所看到的一些很粗的框架，画完之后呢，再往上涂色，是不是？这实际上是已经画了一部分，是不是？然后在下面，哎，画的多了一点，这是我女儿的眼镜，跟这没关系。你看，画的多了一些，是不是？那在下面又画的多了一些，这是不是成品？
还不是，
还不是。那他从前面那几个过程已经花了多长时间在里面了？不晓得，是不是？但是最终的，这是成品。那这个过程是不是都在创造的过程？对吧？我们没办法拿一个白板空的画布放在那说，哎，我这画已经画完了，对吧？你画的过程当中你也说，哦，我这画已经画完了，不是，还在过程当中。那我用这个是让大家明白一件事，就是创造是个过程。当我没看到成品的时候，那个创造还在进行。如果亚当夏娃在基督里面是成品了，是成品了，就直接进到新天新地里了。但是圣经告诉我们，亚当夏娃被造的从我的观念是一个什么？是个毛胚，是个粗品，还没有造完了。那什么时候造完了？就是真的有基督的形象跟样式了，有基督的生命在里面了，可以真正的承受新天新地与神永远同在那个荣耀了。我们可以从这个另一个方向来思考，在新天新地里，如果我们人有可能进去的话，进到新天新地的人还可能犯罪吗？如果今天按照我们自由意志的角度来讲，可能性是有，但是在新天新地的可能性永远是零，对吧？可是亚当夏娃如果是个成品，他如何犯罪？因为在新天新地是成品，那个可能性存在，但是永远是零。这是从另一个角度来思想，为什么我认为亚当夏娃被造还不是成品，是一个毛胚。好，我们来看以创造为主的一个为主轴的一个圣经启示。如果我们从开始来看天地，对吧？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然后呢创造人，人类始祖亚当，对吧？然后呢从亚当后面最后拣选的亚伯拉罕出来一个国度，以色列国，对吧？实际上这个天地，这个亚当，以色列国都是有关神的应许的，我们一会儿可以看到。那如果到终点的话，这个天地就是新天新地。 可是从天地到新天地有一个漫长的过程。那从亚当这个最开始的人到在基督里的新人，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们在座每一个都深有同感吧，是不是？那从以色列国再到神的教会和基督国，为什么把教会，我一开始把教会放在这里，后来想想不对，教会实际上是基督国这个预表，所以我就把教会放在那个后面的基督的国里面，但是大家重心放在是基督的国，就是神的国。从以色列国到神的国，这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那实际上这涉及到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神呼召亚伯拉罕的时候给他应许，一个应许就是地土 land， 一个人要想存留一定要有一个地方可以住嘛，对吧？一个是地土，那再一个就是 people 子民。所以神应许亚伯拉罕什么？哎，这迦南地你看到这个地吗？都是给你的，给你后裔的，然后说你的后裔要什么？要天上的星那样多，是不是？然后说你的国啊要什么？国从你而出，君王从你而出，你要赐福给列国。所以第三个是国度的应许。这三个神应许的要建造的，最终在终点都成就。而整个这一个，除我们从创造开始到人的堕落再到救赎，这是一条线。然后呢，从拣选到应许再到成圣，又是另一条线。而这整个是从亚当到在基督里人的一个创造的过程。好，到这里大家有什么问题吗？好，
这个拣选呢，应许成圣呢，我觉得这个要怎么讲，上帝拣选我们，他是在永恒的国度拣选我们，并不是在历史的过程那你放在那个地方是不太对。上帝除了创造这个宇宙以外呢，他还创造一个时间。对，那上帝他是超时间和空间。
对，
所以上帝他的事情改变。他是不在历史里面。
是。
OK， 所以他的拣选是在历史上面的。
是。
时空上面的。
是。
OK， 那你现在把这个开始跟终点呢，这个是在历史里面的。你这里把在永恒里面跟这个混在一起讲，这是我的疑问
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知道这个开始之前是永恒，对吧？终点之后也是永恒，对吧？
也是永恒。对上帝来讲，现在还是在永恒里面，因为
对我理解
都是一样的。
如果我们从上帝的观念看的话，我们今天在这里已经是进到永恒里面，我们是在过程当中，但是我们不能只从上帝的观点角度来看，一定要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如果我们不从我们自己的角度来看，那我们今天做的如何来评价它的意义在哪里？我们今天的生活怎么样可以能够表明我们是可以进到永恒里去的呢？所以讲这些，比方说创造在永恒里神已经计划完了，人的堕落在永恒里面神已经看见了，神已经预见了，预先知道了，甚至神都已经安排好了救赎了。可是这所有一切都要在我们今天这个现实的世界里面表明出来。神的拣选在万古以前就已经拣选，还没有创造以前已经拣选了，可是如今在你我身上表明，哎，神的拣选拣选了你我，在基督里拣选了你我。那神的应许在万古以前神创造计划的时候已经什么呀，已经赐给我们了，在基督已经赐给我们了，可是今天在我们身上，哎，这个应许应验了，真的这个应许应验在我们身上。而且我们因着得到神这样的应许，哎，我们会看见神在我们身上工作，带领我们继续的成圣，成为圣洁，成为像基督一样的人。 所以永恒里的东西在我们今天里面，我们如果没有办法看到永恒里在我们今天出现的话，那永恒跟我们就没有意义了。就像上帝他活在永恒里面，可是上帝若不进到我们今天这个短暂的时空里面，那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那我们呼求他也求不着啊，我们依靠他也没有什么可依靠的，那是虚空啊。就像我们刚才讲的那几个神道进化论跟智慧设计论，把神从历史里面拿走了，那跟我们来讲就没关系了，我们就不可能遇见神，不可能听见神的声音，也不可能经历到神了，这些都没有意义了。好，
我们教会有一个很老的弟兄李晨提过一个问题，说他信主一辈子有一个问题没搞清楚，所以我就刚刚就一讲这个再创造，我就想到他那个问题，说神当初创造亚当的时候，用今天的定义，为什么不创造一个成品？为什么用亚当犯罪？然后我们要再来救赎。
这是我自己的观点啊。我这个问题我有思考，我有答案。我自己的观点是，神要把他的性情造在人里面，让人有他的生命，这个没有办法不经历一个过程。换句话说，神不能造一个神，因为如果按照这个观念来讲，神可以完全有能力造一个神嘛，但是事实上不是，神不能创造他自己，所以神所创造的一定比他的要低，而比他低要想得着神所赋予的一些性情，一定得有一个时间的过程。所以这个是我的解释，但是是不是完美标准答案我不知道，但是我这样认为。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亚当夏娃，从我的感受来讲，亚当夏娃有犯罪的可能，而且在神的预知里面知道亚当夏娃会100%的犯罪，所以才不得不预备这个救赎。而这整个一个为什么用创造的角度来看，因为如果不用创造的角度来看的话，人就会在堕落里面成为什么，真的是上帝造了我就是为了拯救我的，不是，上帝创造我是为了要我像基督，得着神在基督里所赐的一切福分。如果上帝创造我就是为了要拯救我，那基督的福分跟我有什么关系？实际上上帝创造是为了要让我们得着神在基督里赐给我们的一切美好的福分，但是知道不完全的人一定会堕落，会背逆神的，所以神在万古的计划里面早已经把一切都预备好了，这个才可以解释神不是创造完了哎呀犯罪了怎么办呢，补救，想办法补救，用什么办法补救，哎呀耶稣啊你是我儿子，你去吧替他们死吧，这不是马后炮，这都已经救好了。
请问一下，那个在创世纪一章二十六里面就说上帝是照着他的形象这样塑造人，那后来因为亚当他们犯罪了，然后不是该隐把亚伯杀掉了吗？然后到了五章那边的时候，他又说到他后来那个他们又生了一个儿子叫赛特嘛，他那个地方的时候，上帝又重复的说，我照着我的形象，没有形象了，就只讲说我照我的形象，我的样式照人。换句话说，那个第一章的那个地方讲的形象，是包含了上帝的性情。那个形象那两个字跟样式是不一样的，照他的形象，照他的样式照人。一章那个地方有形象样式，换句话说，我的问题在于说，那个形象是包含了有神的性情在里面，但是到了他生赛特的时候，神只有说我是照着样式照人，然后我把这个人称为人，就这样讲。我的意思就是说，当初上帝刚创造亚当的时候，是不是他的意思是要创造一个 类似所谓的神人这样子。
我
说他的性情是像上帝的。
我看一下我那个圣经，我要看一下你刚才讲那个经文，就在赛特那个部分是吧？
对，赛特那个是记载在五章那边，应该是五章的第九那边，其他只有提到就是说我照着我的样式造人，而且把他
，okay.
称为人。但是在一章的对，你的问题在于说这个一章二十六节那边讲的形象跟样式，他是提到两个，但是到了五章这边的时候，他只有提到样式。那是不是说亚当他们因为犯罪了之后，那个罪就入了世界了？所以他，但是上帝还是，因为亚伯被杀了，所以他等于是说，让他们让亚当他们再生一个儿子来代替这个被杀的。但是那个时候因为已经有罪了，所以他说，我照着我的样式造人，我的形象、我的性情什么，已经不在这个
人的
里面了。
他是第六章，人气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在他里面。谢谢这位姊妹哦，你看经文圣经这么仔细，我若不听你的今天的分享，我也不知道这个地方竟然只用了一个样式哦。那个创世纪第五章一节他说这样讲，亚当的后代记在下面，当神造人的日子是照着自己的样式造的，并且造男造女，在他们被造的日子神赐福给他们，称他们为人。这是五章的一到二节。我自己觉得虽然这里没有提到那个形象，但是我不认为这里面没有那个形象的意思在里面。我相信那个形象跟样式都是，
亚当是从神生的，亚当以后都是从人生的，
哦，
所以亚当是有神的形象。
这个要留个存一个疑，哦，为什么？因为在今天圣经的真理的教导来讲，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被神创造的。
对，可是耶稣的家谱里面，如果去直接不知道是在马太福音还是路加福音，到了最后推溯到亚当的时候，因为耶稣家谱有谁是谁生的？到了最后，亚当是从神生的。
对，亚当从神是神的儿子。
对，神的儿子。
对，我知道这个问题。稍等一下，我先把这个问题回答一下。没事，因为这里面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虽然圣经里是这样，好像字眼上这样讲，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来讲，我们要知道，我们人每一个，包括我们今天在座的，包括我们子孙后代，我们看起来是从父母生的。甚至我们人也这样讲，叫什么结婚的啊，赶快造个小人试试。但是那个生命的创造者都是神，这个是对我们来讲，我们绝不能把我们今天的出现认为是我们父母造的，是我们祖父母造的，不是神造的。这个是圣经非常清楚的启示。好，那至于说亚当在没有犯罪之前，他从神那里得到了神的形象跟样式。从我的观念来讲，那个形象跟样式跟在以弗所书里面所启示的照着，就是在基督里成为新人嘛，有神的形象跟样式，就是真理的仁义跟圣洁，那个是不一样的。神真正要给人的那个形象样式是在基督里，像基督那个样式，而那个像是什么？是生命的像，不是外表的像。就像我们人有情感，我们有意志，我们会哭会笑，所有人这些都一样，没差别。从这个角度来讲，但是从基督的生命的角度来讲，特别是关乎真理的、关乎仁义的、关乎圣洁的，那我们的生命简直千差万别。不认识神的跟认识神的人是千差万别，而认识神的跟基督的相像程度也是千差万别的，而那个是关键。而我不认为传统的那个对于神的形象的样式解释是用情感、意志用这个来解释，我不认同的。我认为那个形象样式是生命的形象跟样式，是生命的所谓特质。再说，拿圣灵的果子去来做一个诠释。是，这是我的观念。好，这位弟兄，
一章创世纪一章二十六节，就是神创造人的时候，说
照着
我们的，
这个我们里面包括是多少个神在里面，次一等的，次一等的神，包括撒旦、魔鬼在里面，所以下当就是会有犯罪的意向，连主耶稣在受撒旦试探的时候不是有挣扎吗？上十字架之前，在这个二十小时玛丽人祷告的时候，他也有挣扎。
好，第一个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对于神的定义没有次等之说，凡是称为次等的都不是神，都是偶像。神只有一位三一的真神，父子圣灵。
这个事情就是为什么只有一个，但是他为什么写的是我们，叫做我们的
三位呀，三位一体三位一格啊。
我明白，三位一格还是一格吧。
没有没有，
为什么要叫做我们？
我们到几点
啊？我们是到两点。
两点钟？为什么
两点钟
叫做我？
还有
我知道那个这里面关于为什么是我们有很多不同的讲法，但是我个人最认同的讲法，那个我们后面那个动词是单数，就是按照我们的形象是造人，是不是？那个我们后面那个动词是单数，所以说就是
在一起。
对，所以说为什么说有人讲说，实际上圣经里已经告诉我们，最起码在创世纪就已经告诉你三位一体了。因为人说起初神创造天地，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的话说有光，是不是？是不是一般这样解释嘛？那后面说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照我们的样式来造人，还在后面说我们要怎么怎么样，是不是？那个我们后面那个动词都是单数，所以这恰恰表明什么？那个我们是指的是什么？是一个父，是个多数，可是那个动词是单数，表明这个多又是一的，就像我们讲三又是一的，所以我是赞同这样的观念。而那个我们绝对不包括所谓次等神在里面，因为次等神不是圣经的观念，撒旦天使都不是神，都是被造物，是他们不称为次等神，圣经不会称他们做次等神。圣经里甚至耶稣一用诗篇的话说，哦，哎，那个神不是称为这些人啊都做神吗？那我说我是神的儿子又有什么关系呢？有什么问题吗？他是问那个反问那个以色列人的。神可以称，我们不能自称，这个很重要。
就是意思说，耶稣可以称他是神的儿子。
耶稣可以称为他是神的儿子，称他是神。我们可以称是神的儿子，可是我们绝不能自称为神，明白吗？这是很重要的。我们要知道我们的所谓叫真正的本分、位分是什么。
那我们称我们是神的儿子，也是称义的这个角度说，我是神的儿子。
是，没错，是在基督里。如果不在基督里，
就没有这个，
没有，呀、yeah ，好，我们要接着往下。当我们看到这里的时候，你才发现这整个是上帝的创造。之前是神的计划在永恒里面，当终点到了之后，就进到永恒里面。只有这个时间里面的起跟终、开始跟结束，是上帝的创造。所有这个过程里面，你看都在创造的过程当中。好，我们要看圣经里面有一个很好的比喻，就是窑匠跟泥土的比喻。大家应该都知道这个窑匠泥土的比喻，还有一首诗歌就是嘛，哦，你是陶匠，我是泥土，是不是？这是英语书的。我一开始读这个经文的时候，我就心里面我不服气，因为用这种的方式，哎，这样讲的话，会让我们有什么样的感受？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 我完全没有任何的所谓叫反抗的能力嘛，是不是？你心里会服气吗？捏你是圆的，你就是圆的；捏你是方的，就是方的。你心里会服气吗？人不服气的。但是这个很清楚的告诉我们一件事：作为创造的主，跟受造者、被造之物之间那个一个真实的关系。所以到新约的时候，罗马书保罗就看到这一点，他就解得很清楚。新约保罗怎么说？他说：“嘿，你这个人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造他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的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招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是从外邦人中。”其实这个关于窑匠泥土这几段经文，我们真的去琢磨它的时候，你会发现一件什么事呢？这两段经文实际上讲了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观念，就是神的超然的权柄。而且那个权柄是什么？是不容置疑，而且也是没有办法可以抗拒的。换句话说，当我们说今天我们是人的时候，因为神造我们就是人，就这个原因一样，你看那各样的动物，狗，神造它就是狗，你不服气有用吗？没有任何用嘛。就像人想成为神，那你就能成为神了吗？不能啊，因为人就是人，神造人的时候人就是人，所以人就没办法改变那个身份跟地位。这个是很关键的。而且还有一些经文，这些经文我们要来稍微谈一下。这个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2章20节里面，这经文怎么样？大户人家有什么金器、银器、木器、瓦器，有做贵重，有做卑贱。如果我们是那个瓦器，我们是那个器皿，我能挑我是木头的还是金银宝石的吗？挑不了吧。所以从神的主权这个角度来讲，人是没有选择权的。神造我们做金器，我们就是金器；神造我们是瓦器，我们就是瓦器；神造我们是木器，我们是木器。这是我们要选择权。但是后面有一节经文，那节经文是非常重要的。后面那节大家都知道，是不是？人若自己怎么样，脱离卑贱的事，就做贵重的器皿。好，神造我是个木器，那我怎么样能可以成为贵重的器皿？自洁，我还是木器，可是我自洁完了之后，圣洁就让我这个木器不一样了。我还是个瓦器，可是我若能够照着神所吩咐的，照着神的要求去做，得洁净了，我就成不一样的一个瓦器了。为什么要讲这个？讲这个是让我明白，在创造里面，我们不是绝对的被动。在创造里我们不是绝对的被动。如果我们人是绝对的被动，就不用提后面人若自洁了，也不用提我们有什么自由意志了，也不用提我们怎么样要遵循神的命令了，提这些都没有用了。因为在神的主动、人的被动里面，同样有人主动的行为，所以才有意义，讲这些才有意义。所以对我们来讲，我们一定要知道一件事，我们是被神所造的，我们作为人， 我们没得选，因为神造我们就是人，神造我是男人，我就没办法选成为女人。你现在明白今天很多的现象吗？人不服啊，凭什么我是男人？凭什么我是女人？我今天想做男人我就做男人，明天我想做女人我就做女人，你不觉得很可笑吗？而且今天现在世代的法律都这样认同。
他是说他这个内里头，比如说我是男人，他说他内里头他有女人的那个，他所以给他变了。然后就像同性恋说我有那个什么，你知道这
个圣经里的话，如果这样讲，这就像什么人的私欲或是情欲，
还是
自我的问题嘛，还是罪的问题嘛，归根到底就是这样子嘛，
就是用这个理论来解释自己是罪
啊。对，这样的话就是想要给自己找点理由总是可以嘛，中国人话叫鸡蛋里挑骨头，再怎么你都是能够挑出点东西来的，可以稍微变一下的。
但是有的基督徒认同这个，说他那里头他有女人的性情，好像我不理解。
如果真的这样子的话，我们学医的，我是以前学医的，大家知道染色体吧？女的两个是 XX 嘛，男的是 XY 嘛。如果从男性的角度来讲，本身有 X 也有 Y 嘛 ，Y 是男的，那 X 是什么？这不是女的吗？是不是？这样可以解释，那女的 XX 怎么办啊？所以你会发现，人如果想要找理由，总是可以找到。所以我有的时候就跟我太太讲，我说，你说讲理，真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所以连耶稣，没有人到耶稣那边，夫子，来帮助我分家产。耶稣怎么讲？你分家产跟我有什么关系啊？耶稣可以管，但耶稣不管的原因是因为你们各自有各自的小算盘，各自有各自的想法。就算我做了一个决定，你们同样还是有各样各样的想法了。好，我们扯得很远了，我们回来。所以从这里让我们看见一件事很重要的，真的创造，我们都在创造的过程里面，而创造是神有绝对的主权的，但是在这个绝对的主权里面，我们人是有一个主动性的，等下祷告不祷告是我们可以主动的，要跟不要的，亲近神顺服神都是我们主动的，如果只是一个被动的，我们没有选择的，那就不会犯罪了嘛。或者说要犯罪也是因为什么？我也没得选择嘛。你造我就是要犯罪，那我就只能犯罪，那你神你凭什么还能够审判我呢？对吧？因为这里面有一个人的主动性的问题。好，我们看后面的结论。好，从创世一章一节啊，一直到启示录，实际上整本圣经是一个是神的创造是一个主线，这是一个很重要的，而且它是一个过程，神的创造是一个过程。当神说说有就有，命立就立的时候，我们要知道在神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在我们那个有跟立是个过程。这样说神在永恒里创造天地，新天新地已经在永恒里完成了，可是在我们来讲，有看到新天新地吗？还没有嘛，包括我们自己都完全都没有看到啊。好，神的创造的核心是基督的国，不是你我。给大家看下面一张表，这个 PPT 会放在网上，大家可以到时候到 ABC 大会网站去下载。我们为什么我讲基督的国是神创造的核心？换句话说，圣经里告诉我们神什么造所有一切都什么，都是借着基督，都是为了基督，而且都是在基督里，从来没有说神造一切是为了我们人哦，是为了基督，基督的国。比方说你看君王是基督，神在将来的基督的国里做王的，对吧？子民跟百姓是我们这些被造的人，但是要有基督里面以信为本的， 圣经讲，那以信为本，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亚伯拉罕后裔嘛。神应许的不是给肉身的、血统上的，而是以信为本的。而以信为本，才是神真正的百姓。那地土呢？不是今天的天地，是新天新地。因为今天天地要过去，如果你说神给我们今天这个天地，那之后这个天地过去了，我们不就无家可归了吗？神给我们根本不是今天这个天地，今天的天地是要过去的，我们在这里也是寄居的。这圣经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观念，如果这个地是永恒的，我们就不叫寄居了吗？但是因为我们在这个地不是永恒的，我们在这个地是寄居的，那哪里是永恒的呢？新天新地，在基督的国里，神借着基督作王掌权，我们是借着基督怎么样与神永远的同在，而在那里是享受永远的安息，永远的荣耀。所以这里面几个问题就可以回答了，比方创世纪一章一到二章的，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十三节是神创造的一个计划跟蓝图。如果大家用这样的方式去看的话，这是我的一个观念。创世纪一章一节到二章三节那个六七天的，那实际上是上帝创造的计划和蓝图，直接在一开始就启示给我们了。日子不是真正的时间，而是计划的一个步骤。就像我们有的时候做计划的时候，我们就会觉得，哎，第一步我们干什么？第二步干什么？第三步干什么？第四步干什么？可是每一步干多长时间，不见得我们很清楚啊。所以上帝用这个来告诉我们创造的计划，而六天是创造的六个步骤，而第七天是什么？一切创造都完成了，进到永恒里面了，当然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早晨晚上了，也都已经进到永恒里了，而且七也知道是完美的，是永恒的，大家都知道这个数字嘛。好，那你看二章的创世纪二章的四到二十五节，有人认为那是第二次的一个创造，因为它跟一章的一节到二章三节不一样嘛。但实际上二章四到二十五节那是讲什么？是讲以亚当为代表的地的创造和属地的创造。为什么？因为英文圣经就很清楚，他说你看 This is the account of the heavens and the earth when they were created in the day that the Lord God made earth and heaven。 你看那个 earth 放前面了，所以你就知道从二章四节往后整本圣经在讲的是什么，人跟属地的。所以有人讲天使怎么造的，圣经没有告诉我们天使为什么被造，圣经也没有告诉我们为什么，神不需要告诉我们，对我们人有关系的就是 earth 地，知道人就好了。所以这是我的一个观念。所以有关天的创造及所谓属天的，在圣经里提的几乎是没有的，几乎是没有的。为什么？因为圣经里重点是我们人被造是为了什么？是为了基督的国，是为了要进到基督的国里，与神享受那永远的安息跟荣耀。因为在希伯来里面这个字啊，顺序前后顺序很重要，常常那个顺序就放在前面，就是什么强调的。好，那第在下面创造二章的一到三节所说那个安息啊，实际上是永恒的安息，而那个安息日旧约里十诫里面安息日，那不过是永恒安息的一个预表。我们不能用那个安息日啊，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然后再六天工作第七天休息，就认为创世纪那个一章一到二章三那个七天就是这样，一周二十四个小时的七天，不是，这个完全就是一个预表，或是我们叫影子，让我们明白将来在神的里面真的不需要有这种创造的工作了，乃是敬拜侍奉，不是没事做啊，而是敬拜侍奉神。那这就合乎为什么希伯来书里面那个四章里面讲那个安息了，因为今天这个安息都是影子，今天你所享受的一切安息都是影子， 只有将来在基督里那个，在新天新地，那才是真正的安息。今天我们可以预尝，就像在教会里我们可以预尝，就是先尝一点点，先尝到一点点好处，但是尝的不完全，等将来进到新天新地那时候才品尝的完全，才可以尝到所有的滋味。所以人如今上帝的创造观什么没有完成，安息节也没有真正的来到。但是今天神已经应许我们，若我们在基督里，实际上我们已经安息了。但问题是，我们有多少时候真的在基督里？啊，好，那基督要信两个操练啊，一个就是操练向罪死，一个是操练向神活。为什么？黑亚当罪人死了，亚当是怎么活的？情欲、私欲活。按老百姓，我想怎么干我就怎么干，我喜欢什么我就喜就做什么，就要什么。那就是亚当的生活，和在亚当里面死的人的生活。但是我们在基督里的就不可以了，在基督里的实际上是要活出一个圣灵所引领的生活，是要活出真的那个基督的那个形象跟样式。我也没办法具体来形容基督形象样式，但我觉得最好的就是你就看圣灵的果子吧。对，就是那个果子，我再说为什么叫圣灵所结的果子。如果是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不是我们所结的，是圣灵在我们生命里结出来的。那圣灵怎么在我们生命里结出来的？神借着他经上的话，以及在我们里面的圣灵会给我们带领，有感动，有启示，有光照，让我们得着了，我们确认，哎呀，这是出于神的，我们就去做就好了。你若这样做，你一定会看到那个果子结出来。为什么？因为那样做是什么？是顺服了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带领。而圣灵在我们里面掌权，一定就活出基督的生命来。可是在亚当里，就是你我自己的私欲、性情、自我在掌权。好了，我今天就分享到这里，谢谢大家。
非常感谢李铁军牧师给我们分享，也希望大家能够深化有这两个好的操练，像对子，然后像讲过，对，那好，那就我来做，谢谢，然后。